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题，弄懂我们的心哈。啊，我们的心太丰富、太复杂了哈，包括我们的心情、心意、心思、心怀、心肠各方面啊。反正当我们说我这个人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指我心里面所有的一个动态或者是心态，所有的里面我心里面所装的，以至于我就会表现出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要来进入这个课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用真言开始哈，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圣经的话非常的精简，可是呢，它就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部分，也是到了我第三个针对点哈。我们曾经谈过啊，神对着我们的心，针对我们的心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造了一个新的心。当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是有资格换这个心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之后呢，有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心，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这个旧的身体，跟我们这个原来本来不是我们的心，来一起能够和谐的在一起运作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段的这种协调更新，彼此融合啊。那当然旧的就不用了，然后就变就是一个完全是新的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在圣经里面呢，有个过程，我是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给我们一个主轴啊，一个核心主轴，就是。所以保罗在那里很实际的说呢，以前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了。等于说呢，从我们领受这个新的心之后，好，那要让它可以自由的、自然的、健康的运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学习。就好像说，过去什么原因让我把这个心搞坏了，心脏了，我讲的是身体的心脏啊，搞坏了，然后医生就交代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怎么样你的饮食，然后你的生活，你要保守这个心哦，保护这个心哦，让它可以让你活下去，活得更好啊。我们这个新的心不是活得更好的而已啊，是活得非常好哦，好的无比，而且到永远的。神已经造了一个新心，记得我是第二个课题啊，针对新的。那在这个新心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向需要去，保罗说的更新变化啊。讲到更新，就有一个旧的，旧的是什么呢？上次我们提到，我们也是从以弗所书看到，我们有三个应该是三个方面，对，帮我们放出来给我们复习一下小题，把它帮我念一下好吗？
新的心是神已定的，这是大标题。小的一，虚妄的心到爱诚之心；二，效法世界学基督；三，不饶恕到基督的心。
嗯哼 ，OK， 等于说我们原来的那个旧的心，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当然也可以更细分，还有很多哈的对照了哈。新的心跟旧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这一些已经不是我们身体的心脏的这个血管了，不是这个了哈，已经是一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很抽象的看不见的，可是却是绝对存在，而且是要存到永远的，关系到存到永远。如果我们换了一个人家别人的心脏的话，我们可能活到几年还是要结束，那这个一换呢，就存到永远。好，那我们上次提到的本来是学世界的，因为人是有学习能力的啊。我们从生出来，从什么都不会，我们就一慢慢的学，因为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那他的形象是一个智能，一个我们的这个能力，智慧能力，它是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成长，就是以至于很多人就有个专业。那我好像也提过说，像这些动物啊、鸟啊，它只能逐它的巢，那个叫本能，但是人。人是本相，是神的本相，神是他的智慧，他的性情各方面都在人的这个原来造我们的那个形象里面啊。神只要给我们，他不拿走的，记得这一点。 神不会造个东西来毁坏它，除非我们自取灭亡，除非我们自己不爱惜，我们自己毁坏我们自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课题。我今天课题叫做什么呢？对准神的心。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旧的，什么叫新的。好，那么对准神的心，这个对准神的心呢，还没有进入今天以前呢，我还要接上一次的第三点。对准神的心呢，有一个很重要最后一个关卡，就是第三点。本来我们是不饶恕的心，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从父母亲这样生下来，我们都遗传了亚当夏娃的原罪，就天然性的，就是很能够饶恕人家，容许人家，忍受或许有，啊，那算了，不计较，或许有，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个新的心放到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到永远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关卡，就是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存一个恩慈的心，等于说我们没有恩慈的心了，本来我们没有恩慈，存心恩慈啊，没有这样的心。以至于呢，就没有办法饶恕怜悯的心哈，怜悯恩慈的心。保罗说：“以恩慈相待。”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然后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把它最后一个步骤把它装对了，这个心才管用哈。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组装什么东西哈，这个呢就是一个关键啊，这里提到说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那我们的旧的心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恩慈跟怜悯的。你说有啊，我很会同情人啊，那是因为我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恩慈跟怜悯是什么呢？是我不以对方的条件来对待他。或者是，如果对方错的话，那我认为他受到不管是处罚什么，我认为那是公平的。好，等于说是一个好像你来我往，然后是一个以眼还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来到我们有这个新的心的时候，很重要的只有新约有，旧约从来不会要我们，十诫也没有说你要饶恕人啊，不可以不饶恕人。在这里呢，保罗说，当我们学了基督之后呢，到后面最后一节，哈，到第五章的时候，他马上就转向，我们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就转到父亲了，好，所以要成为跟父亲这个天上的父亲，跟我是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享受，一定要从第四章开始。很多人以为我们有一个地上的一个很好的父亲或一个那么让我敬佩的父亲，所以我就当然我跟天父的父亲关系呢，一定会搞不好啊，这个是一个歪理哈。我以后慢慢跟我们谈这个事情。如果这样，我们就没希望了，是吧？所以没有好的父亲的人就没希望当神的儿女，享受神的慈爱了。这个绝对不是这种道理哈，连不是真理而已，而且连道理都讲不成。好，那么像我们回来谈到这一点。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时候，很清楚的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这是一个我刚才讲那个心，要让他咔一声完全装好了，完全起作用了，一定要在这里，因为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我们已经被父神饶恕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像旧约一样，还要带着每年带着愧疚的心、赎罪的心，我们不用了，我们已经可以称阿爸父神了。所以呢，我也有那个能力可以来饶恕人。现在神提供给我们这种他的胸怀，我们上次提到心里面有什么？心肠，心肠就是他的胸怀。以弗所书保罗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了，本来是一个以我们的原来的那个自我中心的心为心，那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被冒犯， 没有一个人那么可以说，哎呀，我不计较，顶多就是说，其实不计较什么意思？哎，我也没有能力，去跟你面对，那我们就疏远吧，就不要，以后就是不交你这个朋友了，类似这样。心情也是会这样，是不是？就是到后来就整个就破坏了，关系就破坏了。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你。我们已经被父饶恕了，那为什么说父也不饶恕我们？什么意思？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常常会发生。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父饶恕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被饶恕是何等的恩典，如果我们觉得我的罪只是小小的罪，那么我们可能不会感觉那是何等的恩典。那如果我们清楚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少的不健康、变态，我讲变态就是那种已经是扭曲了，有多少的污秽。而我的天上的父亲竟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一个新的机会，饶恕我所有的过犯，这是我的一个被饶恕的一个起一个根基，以至于跟别人冒犯我的，跟别人来伤害我的比起来，一方面我可以理解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也不过是这样的，那。前几天在跟一个姐妹谈她的问题的时候，她跟我谈到她的四周围环境里面还有某一个人啊，真的是对她很大的冒犯，她对她有恩，可对她很大的冒犯。那后来呢？我跟她谈到一个最后一个关，不到最后了，那是暂时的一个段落是这样啊。我说你所讲的那些情况哈，我却看到你现在里面有怒气，对不对？他说是。我说那你那个怒气的来源是不是嫉妒？他想一想是。我说然后我也听到你开始在想办法要怎么样跟他把关系就这样子做一个段落。他说是。我说我听起来很像该隐诶。他终于明白了，该隐不过就是这样子嘛，兄弟两个也好亲，结果因为嫉妒，因为生气，而且神还提醒他，如果你怎么做，你这个事情就好了，下次你就做好一点。神给他机会，神还给他警告说，如果你注意到那个罪要来追逐你，要来恋慕你，要跟你同伙了。一个人犯罪哈，一个人得罪神了，这样讲吧，得罪神哈，其实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欲望，然后就跟这个诱惑啦，跟这个勾跟他有这个关系啊，让我们就更把我们吐把我们啊，就是本来是被搅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制服他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句话哈，箴言提的说人要。人可以取成还容易一点哈，要制服自己的心，那可是天大的难。那个箴言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等于说，如果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要发怒的话，我们就比勇士胜过勇士哈，还要有能力。后面加了一句，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等于说取成可能还容易一点，只要你勇猛，只要你有条件。可是这个制服我们的心，这个可是非常大的难处。我想我们都认同，而且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讲的这个心哈。那刚才提到说这个。最后这个心要真的跟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人整个能够和谐在一起的时候，新的心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因为以后我们还是很需要神的饶恕，因为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人还是会在伤害我们， 会再冒犯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自始至终维持一致的一个定律，就像我们那个血的那个流动的方向是一样的啊，动脉、静脉都有它的都有它的一个运作的定律。静脉是把不好的、毒的出去，没有用的废气出去，动脉把好的营养送进来。这个是基督徒的心里面的一个循环。我们会碰到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我们会碰到一个让我们不见得都是人家的错，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对的，不见得这样。但是呢，我们会以为这样也没关系，我们以为这样子神也接纳。为什么？神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他说呢，即使你是我们是生气的不合理的，但是他说怎么样，那你用饶恕来缓解你的这个气。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只要饶恕一出来，我们有恩慈，我们有怜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就顺畅了，就健康了啊。所以我们有三个对比啊，一个是属于世界的，一个是属于跟基督学的。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帮我再回想一下，我刚才又第一个心是什么？
虚妄的心，爱诚之心。
虚妄的心就是 OK， 虚妄的心，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虚妄的心就是不诚实的了，不真的，不真的了哈。不一定是说我就好像不一定是我说谎，而是说呢，它是一个一个模拟式的，一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不是真的，我们就进入那个不是真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像现在大家在玩那个电动游戏，在进入这些网络里面一样，包括听很多讯息，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我们就听得天花乱坠的哈。
就是说虚拟是吗？你的意思是虚拟世界？嗯，
对对呀。我们进入一个虚妄的一个我们的心态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离开诚实。那离开诚就不是真的嘛。好，那其实那个诚实，等一下我再解释那个诚实的意思。这个诚实之后呢，就不要期待有爱的啦。啊，有时候连我们认为我很爱你，那个爱都是虚妄的，都是一个我的自己的想象。我真的是爱你这样做，可是问题是那个爱本身，当爱本身没有能力，没有感动的能力，没有感化的能力，没有爱的这种产生出来的这种盼望，对人的造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虚妄里面，连我们自己都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有三对虚妄的心，然后呢，就会新的心是诚实的爱，然后第二个呢是跟世界学的，夏娃世界的。一个是跟基督学的，第三个是一个不饶恕的心，会新的心叫做基督的心。我们没有，记得你没有，我也没有，所以不要惊讶。但是我们会换成基督的心啊，这是我们上次的课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如何让这个新的心让我过得非常的有活力，让我过得非常的怎么讲呢，健康，完全在于今天我的小题，对准神的心。那么我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小题的时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先把罗马书第八章27节跟那个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请你帮我念一下。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
好，这里是一个先见的先知的一个对于一个犹大王的一个总结。从这个总结之后， 他说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这是在历代志下，请你们打开历代志下16章。如果你看15章的话，跟16章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内容。我的意思是说呢，你看到15章的犹大国的时候，跟现在讲完这句话以后的犹大国完全不一样了。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就在于刚才刘磊帮我们念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帮助人，他看到我们的不够，他这个父亲呢很爱我们，很照顾我们，但是他只能照顾一种人，只能帮助一种人，就是心存诚实的人。那为什么这个王啊，这个王叫做亚萨，对不对？
是亚萨，他刚开始。
啊、对，亚萨王哈。好，15章的亚萨跟16章的亚萨完全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好，那这里提到呢，这句话的总结的意思说，亚萨，你的心已经不诚实了，神不能再帮助你了。只有这种诚实的体质，才能够跟那个神所造的新的心搭配起来。为什么前面的亚萨做了很多对的事情，甚至他把神放在他的先祖、他的祖母的上面，只做讨神喜悦的事，包括除偶像，包括他自己愿意让以色列啊，他自己的这个时候有两个国了，北国跟南国，让他自己的国家可以兴盛，可以靠着神，以神为神。本来以色列被拣选就是要以神为他们的领导的哈。但是到16章的情况有了变化，怎么变化的呢？让我们看到哈，原来的那个心是那么美，那么健康，那么蒙福的心，那怎么样会16章到变成晚年不保，变成落入这个下场呢？很遗憾，对不对？其实他已经他的任期40多年啊，40多一点，然后呢，已经到了30。你如果看这一章的话，一开始到36年了，都已经到36年了。但是就在最后那一段，表示说呢，我们这个新的运作，刚才我讲的有个很重要的。我讲的是饶恕，对不对？刚才讲饶恕，那么在这个饶恕里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绝对诚实的一个管道，让这个新的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作的，让我们很有动力，让我们很健康。事情是这样的，我就不细讲，你们可以慢慢自己去看哈。南北国，北边是以这个扫罗的系列下来的，没有一个好王，圣经讲得很清楚。南国呢，他是大卫，好，从所罗门之后下来的，出现了几个好王，其实亚萨本来是其中的一个。那什么叫好王？就是他记得他在这个王的上面有一个统治者，有一个掌管者是他的神。只要有一个权柄在上面的时候，这个下面对上面就是只有一种态度，顺服。那对于我们的天上的神呢，用顺服，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像哎呀，不得不这样屈服的感觉。可是不是，他的表达说，你就依靠我啊。刚才猫咪在谈那个灵修的课题也是这样，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要依靠他的爱，依靠，这个是关系。这个不是只有一个说，哦，因为你在上我在下，我是没有办法搬出你的手掌心的，不是这样的。也是因为神跟我们之间有爱的关系，以至于很容易让我们辩解，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上次姊妹跟我说，我提到说神不是皇帝，是上帝，是在我们上面的一个掌管者。皇帝的话 就是生死权，当然我们的神有生死权没有错了哈，但是呢，就是一个他可以很强势的，他可以用他的权柄，但是我们的神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我相信神在上面看着这个亚萨王，当他在辩解的时候，一步一步的，以前该隐的时候，他还来跟他做一点协谈辅导，到亚萨的时候。神已经就看着他，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或者往偏的走，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神的律法在那里了。刚才妈咪也讲到一句说，神不一定用他亲自跟你讲话的声音让你听得到，但是你绝对不能到神那里去跟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讲？”他会跟你说：“圣经里面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你没有听过没有读过吗？你说哇，哪记得到？我们不是记圣经来行事的，我们是把神的话刻到我的心板上，放到我的心板上。如果我的年纪只有一岁，我听得到的爸爸的声音就是说不要怕孩子，爸爸在这里，那我就把那声音放到我的心板上，其他话可能我都听不懂。到了三岁，有三岁听得懂的父母亲的话，六岁、十岁，往上涨，我们都有听得懂，因为我们跟父母亲已经有那种默契的心了，我们听得懂父母亲的话。有时候即使有点作怪，可是呢，那些话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啊，我说我到了后来，当了妻子，当了母亲后，我妈妈的话常就会浮现在我的里面，而且。很自然，我做出来的事情就跟我妈妈做的也一样的一个套路。以前我以为我是不认同的，以前我以为我很反感的。以前每一次叫我吃三餐，那天还在跟那个Jenny 讲说，我最不喜欢吃饭，特别是吃正餐的饭。我以前讲这样，他那天看到我在教会吃的时候吃很久都没有吃完了，所以我可以不吃的。但是我吃零食，到后来，当我开始养孩子的时候，早上不吃，心里总是挂着，哎，今天没让他吃早餐就去学校，中餐没有吃好，心里面也总觉得好像他欠我什么。到晚餐的时候更不能放过，我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呢？那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哪里去了呢？因为我妈妈的话刻到我的心板上来了。神不厌其烦地用66卷书对我们说话，在旧约的时候，他在一直在重复对他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不然就要怎么样。”其实都在重复。你会觉得他有时候也是像老人家一样很唠叨的哈。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保罗写的书信不都是在重复吗？你一句话，你要喜乐，你要喜，我再说你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都在重复吗？这些话我们如果听进去了，自然就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亚萨，他虽然没有该隐的时候神给他的直接的跟他对话，情况不同了，他已经有律法了。因为他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依靠神，他做神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他国家就兴旺。所以北边的刚好就相反。北边都一直都是不敬畏神的，所以很多人敬畏神的人就从北边要来依，就好像移民一样，要依南部的这个亚萨王这个国家南国，因为这样就引起北边的那个以色列王非常的愤怒，所以就等于说这两个本来是不是本来是一个。12个支派嘛，对，本来是一个家族的，现在分成两边了。怎么分的？一个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不敬畏神的要来攻打，就兄弟打起来，就这样讲好不好？兄弟打起来，好。以前扫罗是一支，大卫一支，大卫是称扫罗为父的，因为他算岳父嘛。就这样的一个两个亲家连在一起之后。现在分开打起来了，要打起来，结果没有想到，这个 敬畏神的这个亚萨王就在这一瞬间一下子，我说糊涂了，虚妄了。他本来应该做什么？他不是应该就去求神吗？他不是都是靠神吗？他马上找了一个他们的以前的这个可以说是敌人，敌国邻国敌国，竟然去找亚兰王，要跟他靠在一起。当然，亚兰王就跟他立约，就跟帮他出气啊，以至于使以色列王就有点却步了。结果一却步呢，这亚萨王也就罢了，还去抢人家的那个要建墙的那个材料，等于说他现在看到，诶，你看他们已经好像说那个亚兰王帮他出了一口气后呢，他现在气就大了，就开始要变得他要去欺负以色列了。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这个先知就来跟他说，先知出面了，神只帮助一种人，就是心存诚实的人。神不在于我们的心很脆弱，神不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情绪，神不在于我们多么的不健康，心里有多么样，神只在意我们有没有一个诚实的心。那就是我刚开始在虚妄跟诚实那个诚实，这个诚实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意念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什么意思呢？我看那个英文怎么讲的哈，那个刘姐帮我看一下，你有英文吗？
哪一个？有，
就那个
我看一下，等一分钟。
清楚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你先看呢，再跟我们讲。应该说是一个全心、绝对的心对准神的。英文你的怎么翻？
他是诚实的心，是说 whole heart, loyal to him。还有一个是 blameless,
对了，
还有一个就说是没有缺陷的，还有一个说是 perfect, 还有一个
OK, 好，
完全的 fully committed, 就完全的交给他。
OK, 可以了，好，谢谢，就是这个意思，完全全心的对着主，好，对着神。所以这里呢，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说诚实不诚实，不是这样而已。你知道人有时候连自己不诚实就不晓得，你知道吗？还会很坦然的讲不诚实的话啊！我这样讲不是说在取笑人啊，我们都一样，我们有这种情况，我好像被包的一层一层，连自己不诚实自己都不晓得啊！神不是在计较这个，他可以医治我们这种不诚实的。刚才我讲的这个，那这里讲的是说他的心已经歪掉了。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对准，不要让它斜掉了。你已经跟15章的亚萨，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竟然去找亚兰，让他们帮你。他不是不知道他依靠的是神，他不是不知道是神使他兴旺的。可是一下子，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三个我们的问题。我想难免的第一个是害怕啊，回到我们的始祖带给我们的遗传，三个，一个是害怕，惊恐害怕，第二个是羞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爱。刚才妈咪也在说，我们当我们对着神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依靠他的爱。因为在罗马书，等下我们会移到罗马书第八章啊，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让神的爱跟我们隔绝，神的都是绝对的，但是需要有一个绝对的新的管道跟他咔一声才能够斗起来。所以刚才你们看的那个历代志下的16章就是这么一回事。从此以后，先知说你必有征战的事。当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征战的时候，等于说没有太平了，很乱了，总是不是这个战场就是那个战场。好， 那我们都知道愚妄跟愚昧，这里是用愚妄，我们说虚妄跟愚昧是相通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一个经节所念的罗马书第八章27节，鉴察人心的，记得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要跟我们有相通，有接触，有彼此有默契的时候，一定他先知道我们的心，一定是要他先鉴察我们的心。所以任何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包括我们在谈的情绪也好，心思也好，我们都需要，就像大卫说的，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表示大卫不知道，上帝知道，大卫不知道，看我里面有没有。当然神一定会看，那么神要从鉴察我们的心开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诚实的心对他。好，那在这里我提了两点，一点是顺应圣灵的意思。为什么我讲圣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会，所以呢，神说没关系，你从罗马书的第七章的那个取死的人，本来你是该死的，到第八章你已经有盼望了，你自由了。关键在哪里？不是因为你升格了，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陪着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你的心没关系，但是心还是很重要，心是神最看重的，因为果效要从他而来。这里说小的圣灵的意思，在我们跟神之间，当他鉴察我们的时候，有一个相通的，就让我们彼此可以相通的这个圣灵。你看神爱我们多么的周到，他在天上，父亲在天上，成为我们的这个山寨，成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成为我们的这个掌管者。然后耶稣为我们铺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亲近天上的父亲，不然是隔着一个墙，你知道吗？一个仇恨的墙的啊，罪跟神是没有抱在一起的。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之后呢，圣灵再亲自下来，圣灵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比较会领悟到的圣灵就是，哇，他什么都能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那就是圣灵。方能成事，竟然陪着我。然后呢，即使我不会祷告，即使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知道，他会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呢，圣灵在为我们祈求。你了解这句话吗？罗马书第八章27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请我们不要开始做一个祷告词，开始背一些我认为说，哎，这个祷告出来一定是对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会只有叹气，因为圣灵也为我们叹气，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好，圣经这样讲。只要你的心是对主的神，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放心，神都预备着圣灵，因为没有圣灵的相通，我们跟神是不能相通的。我们已经有那个相通的资格，我们已经进到可以跟神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还要有耶稣在右边，好像一个律师一样为我们辩护，还要有一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教，来帮助我们，代替我们祷告。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个诚实的心，你都不用说一句话，你跟神就通了，你知道吗？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加上一种，怎么说呢？装饰。有时候我们嘴巴在讲的比我们的心里面相信的还要大很多。 我这样讲不晓得能不能让你们了解。当我在讲的时候哈，不是只有讲你，也在讲我自己曾经是，不然我怎么会讲得出来呢？所以你要跟神祷告的那个心，只要是诚实，只要是绝对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什么叫做这个对神的心里面包含着什么样。那么你放心，只有灵才能够参透灵，对不对？那么圣灵就在当中为我们祷告，甚至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即使我们像牙牙学语一样，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只要你心向着他，心灵跟诚实，这是绝对的唯一条件。千万不要有口无心，千万不要一个5岁的孩子学一个像妈妈的样子来唱一首妈妈的歌，或唱一首情歌。你看过很多这种，你了解吗？看过很多这种场面，对不对？声音很好听，可是唱的歌什么呀？让我觉得很假，因为他的情感根本跟那个5、6岁的孩子要唱一首邓丽君的歌也好，还有什么歌很多哈。那我觉得说那个孩子好可怜啊，他如果唱一首，用他的声音唱一首他那个时候一个孩子的歌，很清纯，不就很完美吗？诚实就是我就是这样，我表达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没有掩饰，我也只能这样。所以我们的心先对准神，没有任何的装作，没有任何的掩饰，不用做文章。我不是说祷告的很多的人或祷告的很会用圣经祷告的人都不对哦，请你不要误解我啊！我反正一定要有心就对了，不管你怎么祷告，很那个，就是你的心更对着神的心，很恳切的就对了，这是我的意思，诚实跟恳切，心灵跟诚实。然后他就在看着，只要你是心存诚实的人，他就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会乐意的帮助我们。记得神总是绝对的，那么我们需要跟神面对面的这个资格跟条件，资格已经有了，可是我们要跟他对得起来，也是要绝对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往罗马书第八章，请你翻开罗马书第八章来看哈。当我们从第八章进入第八章，其实第7章的尾巴就告诉我们了，那个取死的身体，那个本来是灭亡的身体，已经因为耶稣已经脱离了，就像你脱下了、脱离了，然后竟然是一个自由释放的另外一个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接待耶稣，相信他，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下次我们灵修，不是下次，应该下下次，下次已经有派别人啊，我们再来谈这个儿女的名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当我们跟神和好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畅通了，借着耶稣是道路之后呢？这个当中，我刚才讲过，这个新的心跟我们这个旧的模式、旧的这个已经根本没有功能的心呢的这个交替，它的衔接呢，会有一个更新的过程。那么，什么叫更新呢？就是弃旧布新，对不对？更新就是旧的该弄掉就弄掉了，就像。约翰十五章他说："父是修剪，修剪不是砍掉。"请我们记得，我们有时候有一个害怕，害怕神的心，好像神要把我砍掉的感觉。等一下我会谈到三个，一个是害怕，一个是羞耻， 一个是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力量了啦。没有爱就没有依靠了。好，那我们第八章的尾巴，在这里有一个我们很熟的，就是凡事互相效力哈。我们中间会回过去讲，那现在我们要看后面第八章的后面。当他说呢，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祷告要蒙垂听，只有一个秘诀，一定要照神的旨意。那我们不知道，圣灵知道，圣灵为我们祷告，然后就有很我们很会背的那个互相效力。好，那么在家就谈到我们儿子的名分，这个先跳过去。好，那么我们要来到第八章的第32节。好，请帮我念32念到最后。
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还要继续。
念完。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我看。
祈
也
求，
替我们祈求，还有或疑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刺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好，你现在跳到哈，到等一下，跳到最后一节。
39节，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好的，谢谢。当我们从第17章罗马书的尾巴接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完全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态在这里了。天父、耶稣还有圣灵。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我们新的生命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家室。我们有父子圣灵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有三个障碍需要先铲除。当我们说我们要在那个新的心里面能够运作的顺畅的时候，那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过去的问题了，第一个，我们不会再被定罪、控告，应该是控告，对不对？第一个是控告，
对，不接受控告，八章
不接受
四节，
是的，好的，好，我们不能再接受控告。意思是说呢，我凭着信心，只要控告一来，什么叫控告？或许真的我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或者我一些失败的事情，或许我有很多很多过去让我觉得不光荣的事情。但是不管哪一件事拿出来，记得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成为我们的像律师一样。我这样讲比较明白了哈。他一定会跟我们的天父说，诶，某某人，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我已经用宝血付清了他的罪债。这是我的一个想象。然后第一个不接受控告，当你接受控告的时候，就是害怕。本来亚撒王他其实没有做错事，是那一边北边的人要来投靠他。那么首先呢，这个以色列这边北边的那边呢，有一个十足的理由，你凭什么抢走我们这里的人？当然也是从嫉妒啦，还有他也是害怕，对不对？是害怕他比我多人，比我多，比我强。那个法老王不就是因为怕希伯来人太多造反吗？怕。这个是我们一个战场， 恐惧害怕是世界现在在日光之下世界的一个常常会有的一个战场，不断的战场，只要魔鬼还没有被摔下去的话，这是罪的一个结果，罪性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被控告，不接受控告，会让你害怕的，给你一个威胁感的。或许是我们有问题，或许我们没有问题，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外来的一个威胁力。一个外来的一个好像揭开我们的什么一样，所以我们会产生害怕，就是一种威胁力就对了。当我们始祖犯罪之后，他就是怎么样躲到树的后面去，对不对？怕，害怕。那其实他的第一个是先害那个羞耻，先把自己用那个树叶围起来。然后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天上的神是你的爸爸，没有人可以再定你的罪，也没有人该定我的罪。如果你确定是神的儿女的话，定罪带来什么？定罪带来一种定局，一种没有希望了，或者是绝望了，然后呢，一定也会跟着羞耻。定罪就是我已经被公开，然后定罪之后呢，一定有无比的羞耻。这个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这个罪性的一个症状啊，一个症状。然后最后说，没有任何一个情况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错，亚当夏娃曾经跟神隔绝了。当该隐被神要赶走的时候，他最怕的是什么？我就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有多可怕，但是他们知道没有神有多可怕。也就是灭亡的一个前景。啊，那个灭亡就是跟神完全的隔绝，那个前景就是让我们理解到，好，那这里神说，我跟你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没有任何天上地上任何的事情，多么厉害的，都不能让我们的爱隔绝。我们的关系已经连上了，所以这三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新的里面要排除的三个障碍。怎么排除呢？神已经跟我们这样讲了，罗马书第八章。你看在十二章以后，保罗开始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然后我们要献上成为活祭，后面告诉我们该做什么。那么前面这里给我们下了一个信心的锚，记得从此以后，这个爸爸跟你家里以前的原生爸爸不一样了。啊，或许你家里原生爸爸很宠你，他不会宠你。他会又有慈爱，又有公义，把你教成一个端端正正、健健康康的孩子。不再一样了。所以这三个事情，我们要先从我已经脱离了取死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我已经脱离了那个被定罪的时候，那么现在我要记得，我有一个责任，我不接受控告。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到神那里去说，神啊，这是事实吗？这些诉说我的不好，这些人家对我的批评，如果是的话，我怎么办？我们就很谦卑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已经说你不，没有人可以控告你了，那控告人只能告到神那边去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你要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法官那里去。这种伎俩，魔鬼最会使，魔鬼也会借着人的口来控告我们，挖我们以前的疮疤，让我们想起我怎么样。 所以亚当夏娃就是要掩盖，还有我们会怕那个死的结局，好了，怕那个定罪的结局，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当我们被定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偿还嘛，对不对？我们要偿还，然后我们要依靠神啊，跟我们不隔绝的爱，这个是我们要开始运作我们的心心，让他加给我们力量，叫他帮我们做更新的这样的工作啊，之前的很重要的神先帮我们打了三个信心的根基，三个柱子，不接受控告，不控告，不再被定罪，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家里的人，谁啊？包括你的上面的人，包括你的下面的人，包括你的四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另外一个人的罪或控告。同样的，我自己也不会再控告人，我自己也不会再定人家的罪。我可能会去劝告，我可能会去警戒他，去为了他的好的缘故。然后呢，我们已经有一个爱的力量。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从此以后，这个从第八章往后面看，你就看到我们如何在被建造。到了12章，保罗就说：“当你心意更新之后，再来呢，我们就有恩赐的工作，啊，很有活力的恩赐的服事。”我们知道怎么跟人的关系里面的一个和谐啊，还是会有问题，因为有不同嘛。但是不再有控告，也不再有定罪，而且我们有满满的爱，不隔绝的爱，可以让我们作为资源。爱一定要有资源啊，爱不是自己可以挤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好可夸说。哎，你看我多爱他那个人，你看我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本来爱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舍了。爱本来就是等于舍，就舍了自己，爱就等于舍。那如果我们舍了什么，没有什么好可夸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舍不出来，我们只怕被剥夺，对不对？我们一直在防着，被侵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好，那么今天呢，我希望我们记得亚萨的这个记事。我们也感谢神，有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给我们做一个境界、戒境啊，见解。我怎么讲话？对不起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一个被保护、被帮助，我们随时可以跟他求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全心的对他，诚实，还要用心灵。那神也按着鉴察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来听我们的祷告。不要担心你不会祷告，我们本来祷告就很多言辞都是不知所云的啦，我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诚心的跟神滔滔不绝，倾心吐意，但是绝对不要做作，因为真正神在听的。是圣灵所为我们呈上的，不是我们的言辞。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诚实的意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存诚实的人，不是心力很刚强的人，不是心里多怎么样的人，只要诚实。